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把家庭课堂的主题定位在陪伴式成长、有趣的亲子关系这个话题上，因为我发现很多父母呢很缺乏让家庭教育变得有趣的一些小策略、小方法，大家都很无趣的在一起待着，那么时间久了可能就会陷入一种尴尬，或者说大家还回到自己各自的乐趣里面去，拿着手机呀，看看电视呀，这些简单的出去玩一玩呀，用慰藉的东西呢来填补你们亲子啊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宝贵的空间。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做点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的话会丰富你们的教育啊，丰富我们的这个跟孩子在一起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当我在做这个家庭咨询或者是家庭工作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安排一些互相感谢的这样的机会，每一个家庭成员呢都轮流的啊站起来啊告诉其他家庭成员啊，每一个人啊就是在过去的日子里要对他们表达谢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爸爸感谢你和我一起出去旅游，或者哥哥感谢你让我在你的房间里啊玩你的游戏啊玩你的玩具啊，妹妹要感谢你帮我找到我丢的东西。那妈妈呢，我感谢你啊每天早上为我做饭，为我炒鸡蛋，做我喜欢吃的东西。那我就很喜欢这些。那每个人呢都等着啊这个发言的人会对自己说什么。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期待啊，然后呢也会散发出这个幸福的光芒。那么这种简单的表述呢，其实每一次呢也非常令人感动啊。不仅仅是那些家长们会很感动啊，我们这些带领的人也是会非常感动，心里面变得非常的柔软，然后很感觉到亲情在流动。那么如果这个每个家庭定期的能做这种活动的话，能接受到别人的感谢，那么我们就会增加彼此的情感，也会改变对家人的某一种负面的一种长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些经验吧，它存在就是说可能是负面的经验，它会存在很久啊，没有新的行为来冲击那个旧的那个认知啊，然后的话就可能长期会陷入一种负面的对家人的评价里面。所以互相表达谢意呢是全家人可以一起做的一个练习啊，在这里呢就提供给大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注入更多的乐趣。那么在孩子的生活中呢严重的缺少乐趣啊，尤其是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关于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注入乐趣呢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哈。你可以呢多和孩子们一起玩，可以在家里跟孩子你追我赶这样的游戏很简单啊，吹泡泡呀，打打闹闹呀，然后围着这个沙发呀，捉迷藏呀，都可以，对吧？还可以用枕头打仗，然后每一个人呢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讲个笑话，或者唱一首歌或者是跟邻居们一起安排唱唱歌，比如说卡拉 OK 是吧？就现在家里边都有那种音响嘛，大家可以唱一唱，说一说，又可以一起做做饭，也可以猜谜语，也可以把很多的邻居联系起来，联合起来进行这个才艺表演每个家庭都可以出几个节目孩子们的节目或者大人们的节目也准备一些小礼物也是挺好的。那也可以一起写写字也可以一起集体各自展示自己的才华。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呢，可以一起进行那个假期的一些活动我们比如说不做设计就是开着车出门我们石头剪刀布 然后有一个人说向东还是向西啊，这种很有趣的一种做法，也是会让这个家庭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啊有点意思，有点色彩。那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你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做关于自己喜欢的啊这样的一个描述，请家里人每个人呢就是说出我喜欢的什么味道啊，或者是喜欢的画面，或者是喜欢的感觉、喜欢的气味、喜欢的声音等等，然后呢请他们记录下来啊，然后大声念出来，然后每个人呢啊可以享受三种乐趣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做妈妈喜欢的味道、姐姐喜欢的味道和爸爸喜欢的味道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活动呢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自由的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被家人看到或者尊重到自己的喜好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亲情呢也会拉近很多很多，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会从那些电视啊或者是手机啊离开，然后不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或者一种方式而已，我们会听到看到啊或者满足到其他家人的一些感受和需求里面。第四个呢可以讲故事。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非常的数字化，很多孩子呢都失去了在脑海中这个描述画面的一种能力，那么导致他们呢就是很难去很好的看本书。那么讲故事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能激发想象力，帮助他们冷静下来。讲故事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悠久的活动哈。那么大家可以啊卧在沙发上，创造一个独特的角色啊，你看看你能编出什么角色来。你不要担心你是不是擅长讲故事，只要你努力呢，孩子们就会非常的开心。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可以讲这个接龙的故事啊，你来开头，然后让孩子们呢继续讲一两句，然后所有的人都接龙，让这个故事情景呢就是推进发展，让每个孩子一起参与，这样呢可以保证他们的这个集中的注意力投入在里面。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听故事啊，有很多人呢就是来啊为孩子们带来生动的音频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呢会让大家呢全身放松啊，建立亲密关系，还有培养孩子们的集中注意力啊，然后也可以享受啊这个乐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倾听。倾听呢是建立亲密关系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放下手头最重要的或者是你认为重要的事情，然后听他的话，对他感兴趣啊，然后提出问题来啊，不管他谈的是大事小事啊，如果我们全身心的投入陪伴，带着好奇的心啊，进一步去了解他的这个内心世界，那么这个关系呢就能够很好的恢复，也能够增加感情。那很多时候呢哈，我们啊在倾听里面呢，我们要练习这个肯定的这个态度。那么什么是肯定的态度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在讲事情的时候呢，妈妈呢感觉到很困扰，但是呢认真倾听，不打断他，也不翻白眼，也不为自己辩护，然后呢就是让对方呢就是感受到你在肯定他的讲的内容，也得肯定他的感受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你不能说你不能生气，你不该生气，或者说你不要生气，不是的哦，你生气了，这就是一个肯定的回答。比如说有个孩子就说妈妈你早上那么烦躁让我很难受，我不喜欢你非常生气的走进我的房间对我大吼大叫，你对姐姐的态度又好很多，这很不公平，我早上非常困，我想多睡一会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6点多起床，我们7点半还没出门呢，我不需要那个很多的时间去准备东西，我也不想吃早餐，如果你一定叫我吃的话我根本不饿啊，我可以在车上吃点什么就行了啊，你让我很早起床坐在桌子旁边，但是我很困，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妈妈啊就听完孩子这么说啊，怎么回应呢啊，可以说谢谢小强啊，那我听到你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早起床，你可以用40分钟时间准备出门，你不需要用40分钟这时间啊去出门。那么这孩子就说是， 那么妈妈就说，我也可以听你说呀，我听到你说你不喜欢我在这个早晨大喊大叫啊，感觉让你很不好啊。孩子就说，是的，没错。妈妈说，我听到你说你想在车上吃早餐是吗？那么孩子就说，不是的，我只是想在车上吃一点东西就行了，不是整个早上不是那个整个早都在准备吃这个早餐啊，也不是说把早餐拿到这个车上去吃。那妈妈说，哦，你希望在车里吃点东西，这样你可以在床上多睡一会儿。这个孩子就是的，那么他同意啊，就是妈妈给了他一个尊重的聆听啊，他听到妈妈的反应，他看到妈妈的反应，他知道妈妈是在认真听他，听懂了他。妈妈说，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啊。这是孩子说完了，现在轮到妈妈说了。那么他要对孩子刚才说的内容呢给出这个郑重的回答。那么现在呢，妈妈也可以说自己的话了啊。妈妈说，我能理解啊，你在早晨真的非常困，很难起床，但是对我来说呢，起床晚是很不容易的。每天早上呢，我走到你的房间啊，我都特别紧张，因为我不想早上就和你开始吵架，但是我必须在八点半上班啊，如果我没有能够按时送你到学校，我就会迟到，然后呢，我的老板呢一整天就会给我难看的脸啊，甚至呢会认为我没有认真对待工作啊。我希望呢，我们可以很友好的开始，在每天早上呢不再吵架啊。因为我特别爱你，我和你吵架我也会很伤心，这会伤害我们的关系啊！我希望你能按时上床睡觉，这样呢你就不会那么困了，我们可以很友好的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啊，不会一大早上呢让我也感到紧张。这孩子就说，哦，好的，我想说，如果我们上学晚了你就会迟到，在工作中呢会遇到麻烦。妈妈说，是的，没错，我不喜欢惹上麻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呢，他其实也特别希望更快乐的开始每一天的早上。那妈妈说爱他啊，他也想妈妈好。那两个人呢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听对方说什么。然后妈妈最后就说，你听得非常正确，谢谢你听我说话。孩子，我真的很感激你听到我在说什么。然后这孩子也会也说，好的，妈妈谢谢你也在听我说。那么这种练习呢就说是需要练的啊，大家要听到那里面的真实的意义和内涵。如果我们想让孩子能够和别人有很好的沟通，那么我们可以从家里开始练习啊。我们真的亲子关系里面那个真的被听到，那个话中的话或者是语言后面的正面动向，那么这样的话呢，亲子关系真的会很好，然后呢达成一致也很容易，大家感觉呢就是一个团队啊，不是一个对立的，对吧。这是很好的一个倾听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早上呢大家都要去上班或者上学是吧，有一个告别仪式啊，就是在这个孩子上学之前呢可以安排一个简单的啊这个祈祷或者是安静啊，让大家呢就是在准备出门的时候呢能够准备好心态。还有些孩子呢就是不想离开家长，这个正好这一分钟左右呢可以让孩子和家人呢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也非常重要，或者彼此的祝福啊，或者是伸着手拉着手啊，都可以一起做个祈祷，那么最后会拥抱啊3秒钟啊，让这个仪式呢成为你们家里边就是出门前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爱的一个方法，好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微笑。为什么我们要微笑呢？人们呢是非常希望建立这个亲密关系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微笑啊。这个微笑呢是全世界通用的一种方式啊，可以打动对方，可以建立信任，培养同理心，同时呢微笑还能给健康带来好处啊，还有降低血压，放松身体啊，减压呀，这些都会有。对于那个孩子们啊，露出一个亲热的微笑啊，刚进门的家人一个微笑啊，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所以啊，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微笑啊，跟家人、跟朋友啊、跟亲人都可以。那么接下来呢，教给大家一些应对激烈情感的一些练习 啊，激烈情感呢，就是指家庭成员呢经历了一些很重大的冲击，然后情绪呢非常的强烈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不管是快乐的情绪还是负面的情绪哈，我们都可以用的。第一个就是拥抱，孩子们其实都喜欢拥抱啊，除非是他青春期那几年特别敏感，但是也是需要的。所有的孩子呢，被紧紧拥抱的时候，他会体会到这个深切的感情和满怀关爱的照顾者呢进行身体接触啊，使他们那个不太稳定的部分呢安定下来。那么拥抱呢，能直接的传达孩子最需要知道的事情，他被人珍惜着啊，被人深爱着。那么满怀爱意的久久的拥抱呢，是一种无声的交流，把一切要说的呢都尽在不言中了。确实有些孩子呢不太适应这个亲密接触，但是呢我们要肯定清楚自己的孩子呢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多多拥抱啊，就是这虽然有点西化啊，但是呢很多家庭呢由于这个拥抱的这个增加呢啊，关系的氛围呢啊就变得非常的融洽啊，增温啊。所以说一切的大喊大叫呀，一切的谈判呐，然后要停止的话就张开拥抱啊，张开我们的双臂。其实这个是非常神秘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做法啊，大家不要吝啬使用。那么应对这个强烈情绪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让眼泪落下来哈。很多父母呢会非常拼命的努力，希望孩子不要哭，别伤心了，擦干眼泪啊，没那么糟糕。其实这个哭泣的生理机制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病呢，它叫冷漠综合症啊。心理学家呢用这个术语呢来描述一些冷漠的孩子啊，他们对于这个威胁呀或者做什么拿到什么完全漠不关心，他们的心呢已经变得非常硬啊，感情已经结冰了。当我们开始放慢脚步啊，静静的体会当下，那么长期压抑的痛苦情绪呢，可能啊会浮上表面。很多人呢，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呢，不去感受啊，没有疏解的这种悲伤情绪带来的痛苦，但事实上呢，提供这些感受呢，才能让他们真正的走出来，继续的前进，更好的前进。所以我们不要怕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情绪，这样的话呢，他会慢慢的流下泪来啊，慢慢的释放。如果孩子的泪能够流出来啊，那么他内心的感受就会被尊重，然后泪水也会引领他回家啊，引领他找到更好的出路。所以说让眼泪落下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家长鼓励孩子把情绪表达出来的一个好方法。那么让情绪平复下来的一个另一个好方法，就是在家里可以指定一个和平的角落，安全的港湾。那么当你觉得很烦或者孩子觉得很烦很讨厌的时候，他们可以单独待一会儿啊，他们可以单独待一会儿，这是一种健康的自我疗愈的方法。那么这个独处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方式呢，就是可以帮助孩子们从那些情绪的暴风雨里面呢慢慢的恢复过来。这不是那个罚站或者是小黑屋啊，大家一定要分开这个来想，它是一个安全岛啊，它是一个和平的角落啊，可以放一个懒人沙发或者是舒适的毛毯，然后也可以放一些柔软的这个毛绒玩具啊，或者是球，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书啊，或者是可以拿着舒服的东西啊。那么家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哈，心情不好的时候，让他知道他可以在这个特殊的角落里面放松下来，他可以远离一切令他烦恼的人。你会看到其实大家都需要这个角落，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角落，是一个允许的角落啊。他可以在你家客厅的某一个角落里面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一个公共的房间，而不是他钻到自己的房间里面自己去痛哭啊什么的，当然也可以，不过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公共的，大家啊能知道你啊的感受的地方。所以说最好是不把自己隔离起来，而在这个安全岛上待一会儿。当然我还有一些关于深度放松的练习在这里的，由于时间关系就没有办法教给大家了哈，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以后再说。总之呢我们要多安排一些让家人有真正需要的一些方式方法，有趣的或者是安静的或者是丰富的有重要体验的时候呢，有一些贿赂或者有一些被看到的机会。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愿每位家长呢有兴趣陪伴孩子，也有方法陪伴孩子。那么亲子关系呢高于一切啊，我们要在关系中让这个彼此呢得到成长，得到疗愈。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啊，也祝福所有的父母帮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